好，主内平安，弟兄姊妹。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约伯记的第20章啊。我们接着上一次呢，我们往后去看啊。约伯记第20章的第一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啊，这里呢，我们前几次讲过哈，约伯记的每一章几乎就是在这些人对话当中呢，每一章开始都是这样的格式啊。我们以前说可以翻译成这个，然后呢，拿马人索法他就做见证，在法庭要做见证，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说然后啊，这个拿马人索法啊，他就开始反驳啊，他通过这种反驳辩论的方式呢，试图呢来压倒约伯。在这里的时候呢，在20章的时候，这个拿马人索法应该是在约伯记当中第2次出现啊。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拿马人索法在第20章的言论的时候呢，你既要看他在约伯记当中其他地方的言论，然后呢，你也要接着前面第19章的言论啊，你综合起来来看。啊，前面这个在18章、19章，就在之前啊，约伯三个朋友说话的内容，你去对比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拿马人索法他说的话哈。首先呢，他在约伯记的11章，他说了很多话啊，他说这个哎呀，这个约伯的话非常多啊，说这过多的言语啊，这多嘴多舌人岂可称义嘛？说约伯是夸大的，而且他强调。奥秘的智慧呀，啊，人不容易懂的智慧，非常深奥的智慧啊。然后他论点就是什么呢？说神啊，惩罚你比你该受的灾还少啊，这是他基本的论点啊。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第11章。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这个拿马人索法呢，他在约伯记当中他言论的核心是什么？第一个，约伯因为犯罪而受到惩罚，这个是他和他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是一样的。都是这个言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强调上帝呢有绝对主权，大能无边，而且强调呢，关于上帝的知识呢，是人不能看懂的啊！你水平不高，你看不懂；你智慧不高，你看不懂；你没有理性，你看不懂。哎，不像你讲道讲的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前面讲过哈，这个拿马人索法呢，他就是一个喜欢装的人，他喜欢把这个明了清晰的哈，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讲这个耶稣基督设立的真理呢。给搅浑了，让人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懂，然后最后显得他很高深。最后的套路是许诺一大堆日光之下的好处，说哎，你要听了我的，你要悔改之后啊，你在世界上怎么怎么样。所以你看，这就是他大体的套路。其实他跟他跟约伯三个朋友其他两个人呢，他的观点其实是差不多的啊，或者说来说是一种补充。而且你注意到哈，晚上翻眼睛。你注意到他在约伯记11章20节，就在最后一句话哈，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无路可逃，他的指望就是弃绝，啊，请你注意到没有？他在第一次跟约伯辩论的时候，他就为这次说话留下了伏笔，因为在今天20章，他主要讲关于恶人的报应的问题。你知道没有哈？所以说你看他在11章20节呢，他留了一个伏笔，然后今天呢到这个第20章的时候，他开始展开说他这个观点，就关于恶人的报应啊。前面说恶人失明，恶人无路可逃，恶人指望就弃绝，然后到20章的时候，他开始把他这个话题铺开去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再去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讲的20章，实际上在这个约伯记的20章之前呢，就是19章和20章呢，约伯已经讲了将近2章的话。在此之前是那个舒亚人比勒达啊，在18章哈，18章你去看一下，是舒亚人比勒达，就约伯三个朋友当中的第2个人，他谈的一些事情啊。你注意到没有哈？约伯记的18章，就是说那2号人物啊，这个1、2、3，把他朋友分成1、2、3，第二号人物那个舒亚人比勒达。谈了一段关于恶人的报应，说恶人呀怎么怎么遭报，怎么怎么遭报，怎么怎么遭报，基本上就是说啊，这恶人在世啊就一定遭报，然后呢喝凉水都塞牙啊，这是他的言论。然后你去看一下，在今天这个第20章中，他跟这个第18章那个舒亚人比勒达关于恶人的那些话题，其实他两个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再注意一下18章21节，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最后一句话总结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你再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20章第29节，就是今天最后这句话是什么呢？说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讲的都是这样东西哈，结论都是一样的啊。 他都在强调呢，他们的核心观点就是说，恶人哈，尤其是不敬畏神的恶人，在今生在日光之下一定会遭到非常惨的报应。这是他两个人的言论啊，他俩甚至还说是他三个人的这种结论啊。我们今天来看看他这个结论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肯定有问题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二十章的二节和三节。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听见那羞辱我的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首先你看这两节，它里边在强调什么，你注意到没有？我的思念，我的什么悟性。我一会儿给你讲这两个词，这是他言论的这个出发点和核心。第二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因此啊，我的这个意见让我回答。这个意见原文指的是就在辩论当中，我要压倒你的话题，我给你不同意见，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词的字根就是把树枝剁下去的意思啊。说因为我里面的急切啊，你看到没有？他说我原文的意思是哈，说我听见了那侮辱我的教训，听到没有哈？他说约伯的教训在侮辱他啊，说我的理解力，我的理性的灵让我去反驳。所以说你看他跟这个之前在这个南蛮人说法之前第一次发言的时候一样，这个南蛮人说法呢，他是一个强调什么智慧、理性、悟性和深奥学位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觉得约伯这种说话直来直去的人在侮辱他的智商，你明白吗？他觉得一个人讲道理一定要把简单道理说的复杂。但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传福音是要把那些非常看似复杂的事情，那些看似就是说层次很深的东西，把它剖析成非常简单的东西给人讲明白。这无论是讲道也好，我们也跟传福音也好，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所以说他反驳约伯不是靠着圣经，不是靠着圣灵，他靠的是什么？我的理性，我的智慧，我的经验，以及我深奥的学问。所以说他这句话就把他卖了，也就证明他接下来所讲的不是从神来，是从什么来的？是从他个人的理性和总结来的。他说我的理性，我的智慧，我的这个深奥的知识啊。所以说你看这三个朋友啊，其实个性差不多，说话方式呢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说在结论上都是一样的。总体来说都是人在世界上对人生的一些总结或者是看法。总体来说就是人用自己的经验理性推论出来的一些哲学或者说神学啊，推论出来的人的理性推出来的一些神学。第四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人生在地，注意着这句话这么说的，原文说这些你知道吗？从亘古以来，自从人被安置在地上。我们经常听这句话，有人说啊，自古以来某某就是某某的领土啊，自古以来这个东西怎么样。你看今天洗脑就是这样啊，自古以来那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啊，自古以来这个事情就这么定好的。这个人更厉害，这个人来的就亘古以来，也就是说他把基督教给加在里面了啊，显得自己看起来更高深，更像从神南来的教训。所以说这就是说无论是辩论啊，还是说要打倒对方或者是给人洗脑啊，第一步就是把自己设定好的标准来强行推给别人。你要明白没有哈，把自己设定好的标准强行洗地成为绝对真理。那你咋知道自古以来这是你的？你咋知道从亘古以来你说的这就是对？他说他的前提就是说我这就是对的啊，还没开始辩论呢就说我这就是对的啊。另外一个哈，你会发现接下来他所有的神学，他所有的观点可以引申成为今天啊，人通过自己的理性，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对圣经的一种解读啊。他不光是对世界上是解读，他谈到从亘古以来的时候，他就是对圣经解读了，从创世纪开始解了啊。所以说你看在今天啊，从创世纪以来哈，从整本尤其是你看旧约圣经里边有恶人遭报的事也有哈，当然是有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个事情没有？你看从旧约圣经哈里边的很多事情里边，有些人哈最后让神，让恶人让神毁灭了，让神灭亡了，法老被上帝淹没在这个红海里边啊，有没有恶人在旧约圣经里面灭亡是有的。但是你仔细看从创世纪啊到这个旧约圣经这一块，尤其是到新约圣经这一块， 圣经记载的这个对恶人的报应和毁灭，它跟今天中国人很多时候讲的这种报应是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啊，在旧约圣经当中或者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些恶人灭亡，包括后来有个希律王灭亡，他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他在上帝面前做的太过分了，他开始公开抵挡上帝，甚至想要消灭教会的时候，神把他彻底毁灭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整个这个二十章谈到恶人报应的时候，他是在讲人对这个报应的理解，而不是圣经对这个报应的理解。圣经主要讲的是末日审判，你要期待这一点。所以说人都讲报应，人都讲审判，但是跟圣经说的其实不是一回事。在旧约圣经当中和新约圣经当中，当有些恶人被神毁灭的时候，他最起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神的子民信仰纯正的前提下。弟兄姊妹，你信仰不纯正，神不救你的，你要知道。你天天讲多元包容，你天天包容那些搅屎棍子啊，你今天天天讲什么种族平权，那上帝凭啥要保佑你呢？那就不可能的。如果在今天有一个教会，他的信仰是纯正的，他始终坚守在真道上，圣经就会像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啊，那些不顺从也许别教训的啊，那些坚守真道的，神会赐给他权柄，可以制服列国。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教会，你能找到几间呢？你自己对照一下，你是这样的信仰吗？所以说，第一是神的子民，他的信仰是纯正的时候；另外一个，这恶人出手要逼迫教会，要亵渎神，要把神的教会消灭的时候，当这两个条件满足的时候，神会把这个审判提前，在今世不说审判提，把这个报应提前，今世就把它毁灭掉。但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时代，这个恶人他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或者说你作为上帝的子民，作为一个教会，你的信仰并不纯正的时候，那么对恶人的审判，神就会放在末世，放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在二章当中拿马人所法他讲的报应，很多时候讲的是今生的报应啊，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是一种情怀。今天你看看一些做自媒体的，基本上讲的就是什么天道轮回啊，天道轮回哈，什么好人遭好报，恶人遭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基本上就这些道理，让我也能背下来，所有人都能背下来。这个弟兄姊妹跟基督教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圣经当谈到对恶人的报应，当谈到审判的时候，它必须与基督的信仰与教会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弟兄姊妹，他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另外一个我讲过，他这种结论如果反过来说的话，说如果这个人遭报了，那他就一定就是恶人，那照这样说，那约伯也是罪人，那照这样说，基督受苦就不是，那基督无罪受苦，这个真理就被颠覆了。所以说我们在讲到这个二十章开始往后讲的时候，你首先要看清楚啊，这个拿马人所法他不是一个末世啊，你最就是说你怎么说他呢，你往好处说，最多就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啊，有点政治情怀，有点这个在人间建立天国的这种政治理想的这种东西在里边，但是他跟圣经的真理是没关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言论哈，第五节，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嘛。你注意这个第五节前面有一个词儿，这个词希伯来文哈，就是诚然，我说的就是说诚然，这个恶人的欢呼是暂时的，说这个不敬虔的人、亵渎神的人，他的喜乐不过是片刻。弟兄怎么真的是这样吗？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圣经吧啊！首先你看圣经当中哈，在旧约圣经历史上，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这段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我可以告诉你，那不信耶和华的国家那些政治军事的实力要比以色列人强。你再往前看创世纪的时候，那该隐家族比赛特家族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科技上要强大太多啊！你在出埃及记你看到这个埃及人压迫以色列人400年，你看士师记啊，经常是 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得救一段时间，但更长的时间被周围的邪恶国家所压制，在今天也是这样。这两天人都关注这个大洋彼岸的那场大选，你会发现个问题，在今天哈、啊，在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左派掌控着政治、军事以及媒体和网络。我问你，他们的欢呼是暂时的吗？我真没看出是暂时的来，啊！而且他们不光他们的叫什么 H 一代享乐，他们的 H 二代、H 三代都在享受着这些特权，享受这些待遇。你哪里看到有这个拿本人所法说的，说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喜乐是转眼之间？你这不做梦吗？你从圣经当中也好，你从现实当中，你根本就找不着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再往下看，从第六节到十一节，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得寻见。素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他的骨头虽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啊，这个人果然是受过高等教育，这得一短暂时间能做一首诗出来，而且做的还挺押韵。但是我告诉你，全是废话，全是幻想，没有用。啊，今天你今天找一个人，他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蹦出这些诗来，基本上很少。啊，然后我们去对比一下诗篇七十三篇亚萨的诗篇。亚萨讲过恶人的，亚萨怎么说的？说我看见恶人和狂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们的力气确实壮实，他们不向别人痛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后边说的更过分，说哎，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咋怎么。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手，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我终日遭灾难，每早受惩治。弟兄姊妹，拿马人所法，哎，我看一下，拿马人所法在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所讲的东西，那是他的幻想，那估计是看新闻联播看出来的，知道吧？那不是圣经的真理，那也不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天天受苦的是义人，不是恶人啊。如果你远处看不到，你去看看最近那大洋彼岸的大选，你就知道了，啊，那恶人嚣张到什么程度啊？啊，那恶人又是什么黑命贵打砸抢，又什么偷选票啊，往里塞字弄虚作假，你哪只眼睛看到这恶人就像他说的一样，这喝凉水都塞牙了，我没有看到啊，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十篇七十三篇十五节哈，这个亚撒最后一句话说的很有，他说我要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很多人不明白那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亚撒就是说，我要是把这个时代说的岁月静好啊，那我就在说谎啊。亚撒和约伯一样，他真正知道这个时代的邪恶啊。好，我们来看这几节分开来看啊，是吧？即使他的荣耀上达天，他高傲的头颅能够顶到云啊。就说这些人获得了大的权利哈，说他必永远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看他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说这些抵挡神的恶人啊，会灭亡的像狗屎一样，然后后来找不到他的影响力。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没看今天有什么伟人传记，什么伟人英雄纪念堂，伟人被供起来去让人敬拜，旁边贴着什么什么名垂千古，永垂不朽啊，世世代代永远伟大，啊，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那在这片土地上作恶的人，现在还是被供在庙里，啊，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被人当狗屎一样擦屁股了？没有，啊。这人死了之后还继续接受人的供奉，世人以他们为自己所崇拜的，啊，说他必如梦飞去，无法再寻见他，又如夜间的异象被带走。我真没见过哪一个就是他说的这种恶人一瞬间是风一样吹走了，真的没有。很多时候神的审判是留在末世的，啊，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地方 也没办法再去观看它啊。所以说你看在很多地方有一些所谓的传统宗教啊，所谓的一些什么伟人，都死了好几十年甚至死了好几百年了，仍然被人供着，他的影响力没有在他自己那个本地那个地方消失。所以说你越往下看，你会发现南门人说法，他这首诗虽然写的看似很漂亮，但是基本上都是废话啊。说他的儿女啊要去讨卑微人的喜悦，他的手啊要还回他自己的财富，事实上这些恶人的后代继续欺压穷人啊，然后他们也没有说要返还财产啊，交出这个权利的这种意思，真的没有啊。说他的骨头啊，就说他的骨头还强壮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却要到坟墓里，就这人要死到中年，就指的是在今世一定会遭报，而且会不到期而死。弟兄姊妹是这样吗？不是的。你看今天这些左派啊，他虽然是让别人过不好，但自己日子过得挺好，有的都活了八九十，都活了一百多了还活着啊，长个病换个零件就行了，继续给自己续命啊，有的还活得还挺长，根本不像这个南门人说法说的这么理想。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像他说的这样，那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艺人去痛苦啊。十二节到十六节，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恋不舍，含在口中，他的食物在肚里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他必吸引毁舌的毒气，腹舌的舌头也必杀他。啊，又是一首诗啊，这是第二首诗啊，做的非常的流利啊，但是还在那话全是废话啊。我们来看这个，往下看第这个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说如果啊邪恶在他口内成为甘甜，他就将他藏在自己舌头底下，留恋他，不愿弃绝他，把他缩回在自己口中啊。然后下一节是说他的食物，就他的面包啊，在他肚子里边翻转，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毒气。他说这个恶人吃饭都能毒死自己啊，吃下去面包，但到肚子里边成了毒液啊，多么的夸张。说他已经吞吃的财宝，他要将他吐出来，神要从他腹中把他夺出来啊。他说这个恶人呀，邪恶的掌权者会吐出已经侵占的钱财啊，而神会剥夺他们的钱财。但你看看诗篇七十三篇跟他说的这些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南门人说法，他跟这个前面那几个人说的一样，就是恶人吃饭能毒死自己，喝凉水都能把自己塞着，就是这他讲的报应就是这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哈，有很多的时候神任凭恶人积攒财宝，并且把恶人的审判放到末日白色大宝座面前。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在看圣经，你看不到这个事情，你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你的一生仍然是绝望的啊。说他必这个吸这个毁舌的毒气，说这个蝮蛇就一种毒蛇，估计是岩蛇，说这个蝮蛇的舌头必杀了他。他说啊，这些毒物会找上门来把他们杀了。弟兄姊妹，他这话你仔细看，跟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这种报应论是一样的。你看中国人都不信神啊，都不信耶稣，但哪天受了气了，让人气，他说他这个人一定会遭报啊，他全家一定会完蛋，都在喊得不得了，说一定有恶报。你都不信上帝，你都不信耶稣，你哪来的恶报啊？人真的非常有意思，尤其中国人，当自己被人强拆的时候，当自己受苦的时候，这报应就喊出来了啊！平常从来没见他说过啊，但他喊的报应指的是今世的报应。十节十八节，牛奶与蜜之合，他不得再见。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用，不能照所得的财物欢乐啊！这里说什么呢？说这也是个祷告，说十几节是祷告，说愿他不得再看见河流，以及牛奶与蜜之合与河流，牛奶与蜜之地与山谷啊。事实证明啊，这恶人享受的很好啊，这些权贵的子孙啊，可以移民啊，可以到国外天天旅游啊，然后享受美食啊，游玩世界啊，这些都有啊，我估计他这个祷告是实现不了的啊。然后说哎呀，他们劳碌得来的要还回去，而且不得吃，他们交易得来的财物他们也不能因此欢乐。事实证明哈，这些权贵啊，人家根本不需要劳碌，人家不需要做生意，人家就可以得到钱啊。他说的这些你仔细看看，没有一个是实现的。 啊，我俩往下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他欺压穷人，又离弃，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他因贪得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都不能保守，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你注意十五节二十节，十五节二十节在开头连续用了两个，说因为他欺压穷人，因为他贪得无厌，然后二十一节说，所以他的东西全都不能长久，都要毁灭。在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前面都有两个因为啊。十五节说，因为他压碎啊，又弃绝了穷人，抢夺他没有建造的啊，强拆吧，啊，供你的产啊，把你的产供给我啊，供你的产啊。然后说他的肚腹啊不能安静，就他这个肚子始终在蠕动啊，想吃东西，他所贪恋的东西没有能够逃过去的啊，就是这样。说因此没有剩下的食物给他，他的福乐也不能长久。这南北人说法说，说这恶人呀、啊、邪恶的掌权者又欺压穷人，又强拆啊，又供别人的产，最后他自己要饿死啊，他自己要不能没有，他自己要没有钱财。但弟兄姊妹，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你在这个时代见的这种强拆啊，见的这种欺压还少吗？那些欺压人，那些强拆人呢，有没有遭受这样的报应呢？真的是很少。我跟你说，这些恶人真的遭报应，那反而是上帝爱他，要怜悯他了，但事实上没有。也要说这个拿马人索法是活在新闻联播当中的一个人啊，整天过的日子太舒服了，他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邪恶，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啊。二十二，然后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提到说，看到日光之下有一桩事情，就是欺压的啊，欺压的人有势力啊，这个被欺压人没处伸冤，然后不停的流泪。那所罗门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南蛮人说法估计是日子过得太好了，所以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二十二二三节，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的地步，凡受苦楚的人都必手加在他身上。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正在他吃饭的时候，必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二十二节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因为自己的满足，因为自己的这种贪欲实现，而在那鼓掌的时候啊，他必然就掉到狭窄之地，掉到坑里了。说所有受过苦的人啊，就被他强拆过，被他共产过的人，说要把手要打到他身上啊，你看他说的这个多么的振奋人心啊。然后后边二十三节说，后边是说愿他充满肚腹的时候啊，说神啊发烈怒攻击他。你注意这个二十三节说，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到他身上，原文的意思是降下冰雹攻击他的肉啊，这个词指的是冰雹啊，应该是冰雹，也可以翻成雨，也可以翻成冰雹，在这里应该是指的冰雹，下雨不可能攻击到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他在描绘一个什么画面，这恶人转眼之间灭亡了，而恶人被人革命了，恶人最后被人共产了，但是事实上这个世代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信仰是拿马人索法这样的信仰，你在日光之下指望这些恶人，这些欺压人的都遭遇这样的报应，那么你在世界上最终你会信不下去，你会一直绝望，因为你说上帝啊，你怎么还不来把这些恶人灭了，你最后一定是这样，你最后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基督信仰啊，是关乎赦罪的真理，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最主要的盼望是在日光之上我们的上帝那里，我们最终的指望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把我们接到他的永不朽坏的国度里面。基督信仰不是一种情怀啊，也不是在日光之下能够指望太多的事情，因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不公，没有什么我们可以依靠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搞不清这种东西，你跟拿马人索法的他这种情怀是一样的，说着漂亮话，但是最终都是没用的废话啊。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他要躲避铁器，铜弓要将他射透，他把箭一抽就从他身上出来，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有金光临在他身上，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吹的火要把他烧灭，要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 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定的产业。他说的是谁呀，弟兄姊妹？他说的就是约伯啊。你没发现约伯这三个朋友哈，每当说完一顿东西，最后来一段总结，那个总结最后你仔细看，这事一定是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往下看哈，说他要躲避啊这个铁做的这个兵器，说铜弓要将他射透，这个用铁做成的剑和那个叫铜弓，这都是什么？就是说拿完人说话说这个，他说这个恶人啊，实际上就说的约伯，说这个恶人啊要遭受最残酷最猛烈的攻击啊，说这个铜弓啊铁器射到身体吧，他拔出来一看，哎，我上面还发着光嘞，然后就吓坏了。他说的是这个恶人要遭受最恐惧的事情，那不就约伯吗？啊，你再往下看，说完全的黑暗要来安置他的财宝，无人吹的火要把它毁灭。那当然不是从人口中吹，从天上降下来的火呗，要把他帐篷剩下的都烧毁。你看约伯记第一章，啊，先是什么加勒底人示巴人，最后从天上降下火，然后又吹来风把那个房角石刮塌了，然后儿女全死了，啊，真是像说的一样，陷入了人生完全的黑暗，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家业都被掳走了，然后被火吞灭了，帐篷当中所有的所剩的所有的子女都被烧毁了。啊，真的是和约伯都对上号了。后边说什么？说天要显明他的罪恶，地要起来攻击他。这句话意思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人遭这样的灾，奇葩的灾，就证明这个人绝对有罪，天和地都起来见证这个人有罪嘛。啊，你看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哈，他一开始他说约伯在侮辱他，实际上他也在侮辱约伯啊，而且他说的话很隐蔽，嗯，你看下面说他的产业、他的家业必然会被移走啊，在上帝发怒的日子被消灭啊，这不就是约伯吗？啊，说这就是恶人从神得的份，是上帝为他命定的产业啊，跟这个约伯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的一样的，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说的话结论都完全一样。也要说拿马人索法跟舒亚人比勒达和提曼人以利法一样，他基本上无论谈论善恶啊，谈论报应啊，还是谈论恶人遭报，他最终的矛头都是指向约伯啊，是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声东击西的方式啊，然后也不说是说的是你要对号，哎，我没说你啊，自己对号入座了啊，就这个意思，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这些矛头、这些诬告、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指向约伯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本质上是指向约伯所预表的基督。你要明白这点。在约伯记当中，为什么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说了这么大堆的这种所谓的漂亮的废话，最终就是为了让约伯低头认罪，说哎呀，你要承认呀，你是因为犯罪受了击打，受了责罚，然后借着这个来推翻上帝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为约伯做的见证。更重要的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约伯所预表的基督给否定掉，因为我们在约伯记当中多次讲到约伯的无罪受苦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无罪定十字架。所以说这几个人的言论他不是凭空出现的，这几个人的言论是相辅相成的哈，都是在跟约伯对立，实际上都是在跟基督这个中心去对立。所以说弟兄姊妹，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大洋彼岸那边搞什么大选啊，然后最终呢很多基督徒呢都在关注，但是呢这个结果不大尽如意啊，因为这个恶人呢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啊，好像还把那选票给偷偷给塞进老子夹子去，所以很多人非常失望。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要讲的是啊，就是说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参与投票，你也可以参与这些政治运动，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指望放在日光之下啊。 如果你像纳马人索法所讲的这样，你把你的所有的精力，你把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指望都投在日光之下的这些运动上的时候，一旦这个运动失败，你的信仰也就毁了。真的是这样。当然我们绝不站在恶人那边，无论是这个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白左啊，这些黑命贵啊，这些左派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在其中有份啊，这个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不支持任何的左派啊，既不宣扬他们的东西，也不占他们的位置，更不会去投他们的票。但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在这个时代能做的，仅仅是和这些罪恶分开。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啊，你也不能改变你周围的人，但是你可以靠着主，你跟这些恶人分开，你不要在他的罪恶上有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大部分的精力，我们最主要的那些精力和时间，以及我们的生命，放到教会的生活当中。愿神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呢，能够走正路，走得救的路，而不至于因着自己的私心啊，陷入到人的情怀当中啊，陷入到跌倒当中。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主，在这个时代，愿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末世。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